天上的父，我们要用我们的气息来开口，来称颂，来赞美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配得的啊！感谢主，在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力量啊！当我们心情沮丧低沉的时候，你可以抬起我们的头来，来仰望你的荣耀，就得着你的亮光，得着你的荣耀的那个吸引啊！我们感谢你啊！这是有了你，我们有一个磐石，我们有一个避难所，我们有随时的帮助可以投靠的，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主你借着你的死舍身流血救赎我们，脱离一切这个黑暗死亡的威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永远的盼望啊！我们更是无所惧怕啊！这是在十字架上，你胜过一切的黑暗的权势啊，救赎我们，借着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把我们带到天父的面前啊！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一群人，站在这恩典的地位上，不断的称颂，不断的赞美。主要就求你继续的把你的恩典从天上降下来啊，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凭着信心来跟随你的人身上、心里啊，让我们行走有力量。今天我们继续来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求那赐智慧启示的灵来光照我们的心啊，在历史所发生的事情上，在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的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就看到你那奇妙的作为，鼓励我们的心啊，吸引我们的眼目，来继续的来跟随你。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那但以理书第二章一共是49节的经文啊，比较长哈，所以我们就分成两段来读。我们今天只要读到24节就好啊。很具体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啊。时间交代得很清楚，在第一节尼布贾尼撒在位的第二年啊，发生这件事情啊。那由于王所做的梦啊，那这是一个危机咯。王要借着这个机会啊，这个要看谁是真的啊，能够帮他解梦、帮他这个出谋划策的人啊。结果呢，所有的人啊，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都面临着一个被杀头的危险呢。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哈，越是危险的时候，越显出他自己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就看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如何又在这个危机当中来见证耶和华神才是真神？在这个全世界啊，当时巴比伦帝国把周围所有的这个大的民族国家都给灭掉，他们灭掉以后，就像掳掠犹太人一样，把世界各地的所谓精英人士哈，各个国家的都掳到巴比伦，所以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全地的精英的面前，神借着这个机会哈，借着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来见证啊，他才是真的神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哈，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哈。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不陌生了哈，大家都听说过哈，知道的。但是真的是放慢速度哈，慢慢去琢磨这个前因后果哈，这个时间哈，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那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这是一场危机啊，这个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都面临着同样的这个结局啊。13节说，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啊！他们也在这些要被灭掉的人当中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王的问题啊，把他的梦和梦的讲解讲出来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只有神能做到。第11节哈，这些人说，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啊。所以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哈，显明但以理他所相信的神，才真的是哈，连他们自己都知道哈，只有真神啊，天上的神才能够知道这样的事情，回答王的问题哈，就是在全世界哈被掳来的这些的精英面前，能人哲士哈这些人面前哈，那来见证神的这个名，而且就像 但以理他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他跟他的本民族的人犹大人还是保持这个联络，互相通这个信息，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这件事情出来，所有的被掳的这些民族应该通过他们的这些代表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很早的时期，因为时间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有不同的算法。那如果是按照巴比伦人的算法，这应该是这个过了三年以后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说这时候但以理还是年轻，很年轻，刚被掳去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前面第一章有提到，他这个有三年的时间是在预备的，是在接受这个巴比伦加勒底人的教育的，三年以后才能毕业。所以这个呢，应该是他还没毕业或者快要毕业的时候发生的。但就借着这个危机一转，在他还没有毕业或者刚毕业的时候，他马上就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就升至这个很高的位置，所以这个神一点的时间没有耽误，让十几岁或者是二十岁刚出头的这个但以理就马上进入到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位置，是借着这件事情，是在危险当中。那这个危机怎么转过来的这里面详细的记述。尼布甲尼撒王说他梦他忘记了，那我有点怀疑哦，大家也可以琢磨一下，他真的忘了吗？你看他这个描述的细节第一节，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就是在晚上，他做了梦，因为这个梦他应该是被就突然就醒过来了，所以他睡不着了，就心里烦乱嘛，就不能睡觉，还是在晚上的时间呢？你我做梦都有这个经历，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梦，突然梦中醒来，那个梦是不会忘的，应该是记忆很清楚，尤其他心里烦乱，他在那里反复琢磨。后面但以理把这个梦讲出来，你就是这个梦也不复杂，就是一个像，然后这个像被打倒了，这个梦就会忘记，我是很怀疑。这个你从后面尼布甲尼撒王讲的话当中呢，也可以揣摩出一点的端倪来，他不是忘了，他是故意不告诉他们，然后呢让他们把梦和梦的讲解讲出来，为什么呢？你看第九节有一句话，第九节这个王说，你们若不讲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这句话暴露出尼布甲尼撒王当时的一个心态，他很没有安全感，虽然他做王，但是他做王不久啊，这里讲是做王第二年，刚刚做王，而且他刚刚打败很多的民族国家，好像是稍微平息了一点，你就知道那个开国的那个皇帝啊，他刚刚这个得了这个王位啊，他是心里很没有安全感的，这个王位还没有坐稳，周围这些人可能也都在窥视他的这个王位，这些看起来表面上很忠心的人，到底他们心里怎么想？是不是等候这个时机改变，这个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这些人就可能要篡夺他的王位呢？他有可能是这样想啊，所以他可能是借这个机会要鉴别一下，到底哪些人是真的是向他忠心的，那些不忠心的人借机把他们杀掉，他有可能是这种心态，所以他故意的说他忘记了这个梦。你看后来但以理把这个梦一讲出来，他马上就服服说，你讲的对，这就是我做的梦，所以要么是他这个有一些细节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一点都不记得这个梦那是不大可能，但总之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但以理的反应，那但以理的信心这个时候就表现出来，很年轻啊，十几岁的孩子，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是很让人佩服的，那当他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的缘由以后呢，第十六节说，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讲梦的讲解告诉王。这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呢，不知道神会不会告诉他，但是他就凭着信心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所以这个是他的信心的一个表现，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心，他知道神不会撇下他，神不会就这样 把他这个掳到巴比伦来，然后就因着这件事情，他就被杀了啊啊！他不觉得这是神做事的方式哈、啊，所以他对神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和信靠啊。包括昨天第一章我们读的，他在那个吃素菜和喝白水之前呢，他相信先相信神啊。当他认定神的作为的时候，他知道神会保守他哈。啊但是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前，他就凭着信心就可以对人讲，你可以试试我们啊啊！实际上那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他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真的是怎样。但是他凭着信心，提前他知道神somehow会做事的，会保护他们哈、啊。所以这个贯穿这个但以理书哈、啊，都是同样的哈、啊。这个信心的提前能够预知、能够预见、能够凭着信心宣告啊，神要做的事情。那在这一章也是哈、啊，这个他不知道神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他，但是他已经对人开始讲了哈、啊。梦我可以跟王来讲解哈、啊。好，接着什么呢？十七节哈、啊，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啊。这是但以理书里面第一次记载。但以理和他们同伴的祈求、啊、当然就是说显然哈，他们是一路上都在祷告、啊、因为他们跟神有这样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这是第一次的记载。当一个急难发生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要祷告，而且呢是同伴们一起在一起祷告。那在夜间的时候，神借着异象给但以理显明、啊、但以理就知道了哈。那但以理知道以后的第一个反应也是祷告称颂神啊，20节到22节这一段话，你就体会他是用第三人称称呼神。到了23节的时候，才是对神的祷告，直接的祷告和赞美。这一下子哈，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好像有点身临其境。如果你琢磨出这个人称的变化啊，昨天在小组里分享哈、啊，就是。弟兄讲就说，哎，但以理书这个语言这么简洁，就几句话，但是我们真的好像就身临其境一样。如果你真的把它读把它展开来读哈、啊、他前面几节经文用第三人称呼神的意思是什么？说明说他这一段话不是在对神祷告，而是对人在讲话。对谁在讲话？就很有可能是他们四个人在一起祷告，而且祷告到半夜。因为这件事情很紧急哈，他们应该是聚集祷告，同心祷告，在一起祷告。祷告当中，神借着异象向但以理显明，然后但以理就在这三个朋友面前跟他们讲哈，神的名应当称颂，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这是对人在讲话哦，用第三人称称呼神呢。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然后第23节变成对神直接的一个赞美：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啊、哦，感谢主啊！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我们就很清楚了啊。他们几个同心的祷告、赞美。然后真的是得了神的垂听，然后呢，我们不忘记哈，先要感谢神，称颂神的名，然后呢，再去见王哈，把这个事情解明，凭着信心来服侍神，把危机变成一个转机，因此而蒙福，就像那个约瑟的经历一样啊，当那个法老王做梦啊，那也是一个转机出来，马上从囚犯就变成宰相啊。但以理也是啊，他在那里耐心的、专心的，就安安静静的做他该做的事。整个这件事情背后的总导演是上帝，是上帝借着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梦时候到的时候哈、啊，给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这样一个机会。那因为这四个人是有信心的人，他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哈、啊，借着这个机会哈、啊，哎，他们就成就神的旨意哈、啊，所以非常的。美好的一段的故事
但我个人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感深深的感觉到， 但以理他非常非常敬畏神，而且他很谦卑。他虽然依靠神，但是他碰到重大事件的时候找同伴来一同祷告，谦卑的邀请他的三个同伴一起来祷告。从20到22节这一段讲到他真正是认识他所认识的神。其实在最前面啊，第11节，加勒底人的那些术士啊，或者是行法术的，说王所问的是圣兰，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这个神明啊，英文是 the gods， 小写的神，就他们所认为他们所信的那些神明，他们不认识真神。但是但以理他认识神，他知道神的作为，而他依靠神敬畏神。然后刚刚牧师也提到，他祷告完之后他知道神跟他显明了，跟他启示了，他第一件事就是感谢赞美神。明天我们读到25节以后，当王问他的时候，他把所有的 credit 都给他的神，他开始荣耀神，开始赞美神，他不把他自己说，哎，我就是厉害，我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但以理他不单是敬畏神，他依靠神，而他在神面前非常谦卑，他把所有的功劳归给他的神。他说只有神明，我认识的神能够显明或是启示这个奥秘的事。尼布甲尼撒王他能够做到王，他一定有他的智慧，一定有他的办法。所以他知道这位但以理肯定与众人不同，所以马上立他为全国第三位大的。哎呀，从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真正看见我们人在这个时代里面常常会碰到事情，碰很多危机。刚牧师说的，如果我们能够依靠神的话，通常都可以把危机变成转机，因为我们信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无所不在，他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到新约的时候，那个作者就是你们最近查过的
希伯来书，
为的是得连续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但以理他的旧约，他就知道随时来到神面前依靠神。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个信心，如果我们不犯罪的话，神是我们的依靠。在诗篇里面很多经文都提到神是我们的依靠。刚刚那首诗歌非常的美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是我的盾牌，他是我的荣耀，他是我所依靠的，让我抬起头来看我的神，因为你的同在使我全然得胜。我们的神让但以理在王面前全然得胜。哎呀，感谢赞美神。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所信的神是一样的，那我们一直跟从神，相信他，信靠他，遇到事情不慌不乱祷告神。一个人祷告不够，邀请朋友们一起来祷告，看神怎么行大事。
我读但以理书，我最记得哈，我的心态这个有点怪。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呢，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读，我的重点放在24节。我不知道当时我的心态是怎么回事，就是但以理他当他得到神的启示，他知道那个梦是什么，他就去找那个要杀他们的那个王的护卫长，结果他没有先回答王这个梦是怎么回事，他就先求这个护卫长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告诉他。当时我记得我的心态很怪，就是说趁着这个机会 把那些人都杀掉，
嗯，
多好啊！那些人都是拜假神的，都是这个做邪术什么，搞那些名堂的人。我趁机我杀掉一批这些不拜真神的人，哎，这不是很好的事儿？干嘛呀？先就去为别人求情啊，还没有去见王呢，就先说了这一段话。我那个心情一出来以后，我马上就觉得我这个人呢心不对。我当时的感觉就觉得，哎，我怎么会别的都不重视，就重视这一点。所以这反映人的罪性。我当时就马上说，主啊，饶恕我，饶恕我。我那个心里头就对我们的神就有一个畏惧，觉得我的那种心态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很对，把这些拜假神的人灭掉，不是正合真神的心意吗？所以这就叫做用人的想法来度量一件事情。所以这个24节我记得很清楚，我读第一次我就在旁边打了一个红记号，显明了，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啊，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显明了我自己内心还没有洁净。这一段呢，丹一里的故事确实太熟了，因为从小就听，一直听到大。我刚才牧师说这个王啊有点好像不是真忘记了，是有点故意要来试试他们，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过。今天我听着我是觉得还比较新鲜，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做梦哈会这个梦了做了，但是呢确实是忘了，哎呀反正晓得我昨天夜里做了个梦，是啥都不知道。现在长华也常常给我说，我昨天做了个梦，可是我忘掉了，哎，搞得我半天都睡不着。我说你就跟我说什么嘛，他说忘了。我也有这种经历，所以我就在想啊，这个王啊也许他是真忘了，反正知道有个梦，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还没想过他是有意的要试试他的这些大臣们到底怎么回事。11节这个地方我能够理解，这些星象家，这些术士，这些拜假神的人，他们眼中的神从来不和他们同在，他们是用做法，用什么方式好像要去通这些邪灵，而这些神呢，这些人呢对他们的神明的看法是离他们远远的啊，不可能跟他们任何一个同在，他们都是怕怕的，都是这种状况。这很显明了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我是觉得这一点非常说明所有拜假神的人他们的心态，他们要求福，但是他们又觉得你这个神根本不体谅我，也不关心我，你高高在上，好像我到你面前来啊，给你烧香磕头，我给你什么进贡啊，你好像给我点好处。我是觉得读到这个地方来说，我就很可怜那些拜假神的人，为什么他花那么多的钱做那么多的什么好吃的，都是为了讨好的心啊，正说明他们的心里面那个空虚那种状况。再一个呢，就是我刚才大家都谈了，两个人都谈了，就是但以理在危机的时候他的做法，他一步一步的做法有条不紊。这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都要考虑一下，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 是不是那么安定在神面前，对神充满了信心。第一件事情我们想的就是我们的神呢跟我们同在。 你看啊，他发现急事的时候，他处理的事情啊，没有说他第一件事情就在祷告，我相信他心里在祷告啊，但是呢他非常笃定他的神呢是一直与他同在。他先呢用婉言来回答要抓他的这个护卫长，这在十四节。他还是那么，昨天小组上不是说嘛，这个但以理说话总是很到位，他非常委婉，不慌不乱，能够婉言来回答来抓他的人。哎，我觉得当时的情形很着急啊，因为他是来被抓的呀。但是他还能够这样子，你先呢，不要这么着急，宽限一下，我要去见王。他什么都还不知道，他就敢于说，宽限我可以将梦讲给。我觉得这个确实考验我们自己，从这个十四节到十六节。他的这个事先的做法妥当，确实是好事儿。他心里没有一个笃定，他不敢这样做。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心里就笃定，我的神一定会告诉我，我也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儿告诉王。我觉得这个信心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我最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的信心高低总是在那儿煽乎，就说明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不够。如果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如此的地步，我们就非常笃定，很多事情就不会这么煽乎。所以这件事情很触动我的心，在我读的时候我就求神饶恕我的信心比但以理差远了。然后他祷告，他求同伴一起祷告，很快这奥秘的事在夜间就给但以理显现，他的信心和神答应他的这个事情真是吻合。他也没有马上去见王，高兴的这个不得了，哎呦我知道了，他先赞美，先去给别人求情，哦再去见王。哎呀这一点我真是我心里头觉得这是一个有神的人他的心态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学习。他真的是随时都跟神在一起，他才能这么安稳平静来处理每一件事。我很注意这个奥秘的事啊，从但以理的口中说，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示。从十八节起，十八节、十九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跟他同伴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就三次了。后来他去见王，又一再的讲这个奥秘的事，奥秘的事，一直到最后第八次、第九次。又提到奥秘的事，是谁说的呢？是尼布加尼撒王说了。所以我是觉得这确实奥秘的事。什么是奥秘的事？是神明知，但是他向人关了门。所以当人不知道的时候，不是我们的神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但是神完全清楚。当神让向人开启的时候，这就叫做神向人启示了。 但以理懂得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读前半节对照自己，我求神饶恕我自己的信心不够，我的心态不对，我觉得这都是求神饶恕和赦免的地方。好了，我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这个二十四节真的是把它琢磨透了啊，了解这个但以理这个人的内心的心态真的是很有帮助。嗯，因为读到后面这些的做官的人呢，当看到但以理被高升的时候，他们是很嫉妒的。所以从这个升迁的角度来讲，这个巴比伦的其他的哲士啊，应该是但以理他们的竞争对手，对不对？所以但以理呢，对他们有这样的怜悯的心态，其实是蛮急迫的要救他们啊。这些人是想嫉妒他，想把他拉下来要杀他，然后最后丢到这个狮子坑里哈。但是但以理完全不是这种心态，他还是以恩慈哈怜悯去对待那些好像潜在的这个竞争对手哈。如果借这个机会哈，又不是但以理杀他们，这个王把他们杀了不是好事吗？从这个竞争这个角度，但是但以理完全没有这种心，感谢主哈，这个这是敬畏神的人哈，内心的那个不光是对神的敬畏，对人蛮有怜悯，哪怕是自己的敌人他也有这种怜悯的心肠啊。那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包括在大卫的身上都看到这一点。扫罗他可以杀掉，但他不杀啊，交在神的手中，由神来掌管啊。所以但以理也是这样很深入的这样一种体会啊。明天我们读的非常的精彩，这一段的记载啊，从时间上来看是260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一段的很简单的一段话，把那之后的2600年帝国兴衰的历史都讲出来，而且现在还在进行啊，还没有结束啊，那个石头要出来，还我们还在等啊。这就是神讲话的特点啊，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期待我们明天继续来读啊。